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到了亲王包厢的客室里，他先见到一位穿着便服的先生，小哈巴狗似的脸，上嘴唇留着一撮翘起的胡子，汗下留着尖尖的短须，身材矮小，脸色通红，有点臃肿，半取笑半亲热的大声招呼他，用肥胖的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腮帮，叫他在世的莫扎特，这便是大公爵。接着他被递给公爵夫人、他的女儿以及别的随从，可是因为他不敢抬起眼睛，对这些漂亮人物的唯一的回忆，只是从腰带到脚那一部分的许多美丽的衣衫和制服。他坐在年轻的公主膝上，既不敢动弹，也不敢呼吸。他向她提出许多问话，都由满西沃在旁毕恭毕敬地用着呆板的套语回答。可是他根本不听满西沃，只顾耍弄着孩子。他觉得脸越来越红，又以为给每个人注意到了，便想找句话来解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热得脸都红了。公主听了这话大声笑了。克里斯朵夫可并不因之像刚才恨大众一样的恨他，因为那笑声很好听，他拥抱他，他也一点不讨厌。这时候他瞥见祖父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地站在走廊里包厢进口的地方，他很想进来说几句话，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招呼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孙儿的光荣，暗中得意。克里斯朵夫忽然动了感情，觉得应当为可怜的老人家主持公道，让人家知道他的价值。于是他凑在他新朋友的耳边悄悄地说：我再告诉您一桩秘密。他笑着问：什么秘密呀？您知道我的小步舞曲里那一段好听的特里奥，我刚才弹的，您知道吗？他轻轻地哼着：那是祖父做的，不是我的，别的调子都是我的，可是那最美的一支是祖父做的，他不愿意人家说出来，您不会说的吧？他指着老人，瞧，祖父就在那边，我真爱他，他对我真好。年轻的公主哈哈大笑，说他真是一个好宝贝，拼命地亲他。可是他马上把这件事当众说了出来，使克里斯朵夫跟老祖父都吃了一惊，大家一起笑了。大公爵向老人道贺，他却慌作一团，想解释又解释不清，说话结结巴巴的，像做了什么错事。但克里斯朵夫再也不对公主说一句话，尽管他逗他惹他，他总是一声不出，沉着脸。他瞧不起他，因为他说了话不算。他对亲王们的印象也为了这件背信的事而大受影响。他气愤之极，以致人家说他的话，和亲王笑着称他为宫廷钢琴家、宫廷音乐师等等，一概没有听见。他和家里的人出来，从戏院的走廊到街上，到处被人包围着，有的夸奖他，有的拥抱他，那是他大不高兴的，因为他不愿意给人拥抱，也受不了人家不得他的同意就随便摆布他。终于他们到了家，门一关上，曼西沃立刻骂他小混蛋， 因为他说出了特里奥不是他做的。孩子明知道他做的是件高尚的行为，应该受称赞而不是受埋怨的，便忍不住反抗起来，说些没规矩的话。曼西沃气恼之下说，要不是刚才弹得不错，他还得挨打呢。可是他做这桩傻事，把音乐会的效果全给破坏了。克里斯朵夫极有正义感，便坐在一边生气。他对父亲、公主、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觉得不舒服的还有邻人们来向他的父母道喜，跟他们一起嘻嘻哈哈，好像是他的父母弹的琴，又好像他是他们的，他们大家的一件东西。这时爵府里一个仆人奉大公爵之命送来一只金表，年轻的公主送他一匣精美的糖。克里斯朵夫看了两件礼物都很喜欢，不知道更爱哪一件，但他心情那么恶劣，一时还不肯承认自己高兴。他继续在那里怄气，眼睛瞟着糖果，心里想着一个背信的人的礼物该不该收下的问题。他正想让步的时候，父亲要他立刻坐到书桌前面，口授一封道谢的信，叫他写下来。那可是太过分了，或许是因为紧张了一天，或许是因为父亲要他写殿下的剑仆音乐家某某那样羞人的字句，他竟哭了。没有办法叫他写一个字，仆人嘴里冷一句热一句的在旁等着，曼西沃只得自己动笔，那当然不会使他对孩子多原谅一些。更糟的是，克里斯朵夫把表掉在地下打破了，咒骂像冰雹似的落在他身上。曼西沃嚷着要罚掉他的饭后点心，克里斯朵夫愤愤地说起要吃。为了惩罚他，母亲说要没收他的糖果。克里斯朵夫气极了，说他没有这权利，那是他的东西，不是别人的，谁也不能抢他的。他挨了一个嘴巴，大怒之下，他把匣子从母亲手里抢过来，摔在地下乱踩。他给揍了一顿，抱到房里脱了衣服放在床上。晚上他听见父母跟朋友们吃着丰盛的晚餐，那顿为了庆祝音乐会而八天以前就预备起来的晚餐，他对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差点在床上气死了。他们大声笑着互相碰杯，父母对客人推说孩子累了，而且谁也没想到他。可是吃过饭，大家快告别的时候，有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溜进房间。老祖父在他床前弯下身子，非常感动地拥抱他，叫着我的好克里斯朵夫，一边把藏在袋里的几块糖塞给了他，然后好像很难为情的，他溜走了，再也不说什么。这一下克里斯朵夫觉得很安慰，但他已经为白天那些紧张的情绪累死了，不想再去碰祖父给的好东西，他疲倦之极，差不多马上睡着了。他一晚没有睡好，他神经不安，常常突然之间身子抽搐，像触电似的，梦里有种旷野的音乐跟他纠缠不清。他半夜里惊醒过来，白天听到的贝多芬的序曲在耳边轰轰地响，整个屋子都有他急促的节奏。他在床上坐起，揉了揉眼睛，弄不清自己是不是睡着。不，他并没有睡，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嚎，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他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地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的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地在世界上走着，它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 哦，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又多好。他笑了，静寂的夜里只听见他的一片笑声。父亲醒了，叫道：谁啊？母亲轻轻地说：别嚷，是孩子在那里做梦。他们三个都不做声了，周围的一切都不做声了，音乐没有了，只听见屋子里的人均匀的打鼾声。他们都是些患难的同伴，相依相偎的坐在脆弱的舟中，给一股天旋地转的力量卷进黑夜去了。三年过去了，克里斯朵夫快满11岁，他继续受他的音乐教育。他跟圣马丁斯的管风琴师弗洛里昂·霍才学和声，那是祖父的朋友，非常博学的。老师告诉他，凡是他最喜欢的和弦，他听了身心陶醉，禁不住要打寒噤的和声，是不好的，不能用的。孩子追问理由的时候，老师说就是这么回事儿，和声学的规则是这样的。但因他天性倔强，倒反更喜欢那些和声。他最高兴在人人佩服的大音乐家的作品中找出这一类例子，拿去给祖父或老师看。祖父回答说，那在大音乐家是了不起的，对贝多芬或巴赫是百无禁忌的。老师可不这么迁就，他生气了，挺不高兴地说，那不是他们所做的最好的东西。现在克里斯朵夫可以随便到音乐会和戏院里去，同时他每样乐器都学一点。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好，父亲想替他在乐队里谋个位置，他实习了几个月，居然非常称职，便正式被认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他就这样的开始挣钱，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因为家里的情形一天不如一天，曼西沃的酗酒更厉害，而祖父也更老了。克里斯朵夫体会到家里凄惨的境况，已经有了少年老成和心事重重的神气。他打起精神干他的差事，虽然觉得毫无兴趣，晚上不免在乐队里打瞌睡，戏院再也引不起他小时候那样的情绪了。那时4年以前，他最大的野心是爬到他现在这个位置，但人家要他演奏的音乐一大半是他不喜欢的，尽管还不敢下断语，他暗中认为他们无聊。要是偶然演奏些美丽的乐曲，他又看不上别人那种蛮憨的态度，他最爱的作品结果也像乐队里的同事们一样令人生厌。他们在暮下之后喘喘气，搔搔痒，然后笑嘻嘻地抹着汗，消消停停地讲些废话，好似才做了1小时的健身运动。他从前钟情的人物，那个金发赤足的歌女，此刻又从近处看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在餐厅里碰到她。他知道她小时候喜欢她，就很乐意拥抱她。可是她一点儿也不感到愉快，她的化妆、身上的气味、粗大的胳膊、狼吞虎咽的胃口都招她厌，现在她简直恨她了。大公爵没有忘记他的钢琴师，这并不是说以钢琴师的名义应有的一点月俸会准时支付，那是永远要去催讨的。但克里斯朵夫常常被召进府去，或者因为有什么贵宾到了，或者因为爵爷们兴之所至要听他弹琴了，差不多老是在晚上。正当克里斯朵夫想独自清静一会儿的时候，那就得丢下一切，急急忙忙赶去。有时人家叫他在穿堂里等着，因为晚餐没有中席，仆役们为了常常看到他，和他说话的口气挺随便， 然后他被带进一间灯烛辉煌、很多镜子的客厅。那些酒醉饭饱的人毫无礼貌地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他得走过上足油蜡的地板去亲吻爵爷们的手。他可是越大越笨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笑，而自尊心也受了伤害。随后他坐上钢琴，不得不替那些笨蛋演奏，他认为他们是笨蛋。有时候人家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几乎要停下来。他缺乏空气，好像快闷死了。做完以后，大家随便夸奖一阵儿，介绍他见这个见那个。他觉得被人当作古怪的动物，跟亲王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一样。所有赞美的话多半是对主人而不是对他说的，他自以为受了羞辱，因之他的多心几乎成了一种病态，并且因为不敢表现出来，所以愈加痛苦。哪怕是人家最无心的行动，他也看出有侮辱的成分。有人在客厅的一角笑，那一定是笑他，可不知笑他什么，是笑他的举动呢，还是笑他的服装，笑他的面貌呢，还是笑他的手足，一切都使他感到屈辱。人家不跟他谈话，他觉得屈辱，跟他谈话也觉得屈辱，把他当作小孩子般给他糖果也觉得屈辱，要是大公爵用着贵人们那种不拘小节的态度给他一块金羊把他打发走，他尤其难堪。他因为穷，因为被人看作穷而苦恼。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的钱使他心里难过到极点，甚至把他扔在地窖的风洞里。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不得不压着傲气去捡回来，因为家里积欠肉店的账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他的家长可想不到这一些为了自尊心所受的痛苦，倒还因为他受到亲王的待遇而高兴呢。儿子能在爵府里跟那些漂亮人物一起消磨夜晚，老实的路易莎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美的事。至于曼西沃，那更是向朋友们经常夸耀的资料。但最快乐的还是老祖父，他表面上装作独往独来，说话毫无忌讳，瞧不起名衔地位，骨子里却是挺天真的，仰慕金钱、权势、荣誉、声望。看见孙儿能接近那些有才有势的人，他真得意极了，仿佛孩子的光荣能直接反射到自己身上。他虽然装作若无其事，总掩不住脸上的光彩。凡是克里斯朵夫进爵府的晚上，老约翰·米歇尔就得戒端待在媳妇儿那里。他等孙儿回来的心情，竟像小孩子一样的不耐烦。克里斯朵夫一回家，他先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气，提出些无关紧要的问句，好比，哦，今儿弹得不坏吧？或者是亲热的暗示，例如，哦，我们的小克里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些新闻讲给我们听了。再不然，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可是克里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地回答了一声，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微微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里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歇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里斯朵夫也不大客气地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里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屈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于是克里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 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地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视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克里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上他们家来的有曼西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步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可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采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西沃说他，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像谁。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里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祖父也有他的朋友，管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歇地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至于路易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他，跑来约他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过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所有的客人中，克里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歇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地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 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体，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耳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力、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克里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起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品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歇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羞了，甚至为表示他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西沃也有这种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过问，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地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克里斯朵夫尤其被伯父作为嘲笑的目标，他可是不能忍耐的。他一声不出，咬着牙，沉着脸。伯父又拿他这种不声不响的气氛开玩笑。有一天，丹奥陶在饭桌上把他折磨得太不像话了。克里斯朵夫不由得心头火起，对他脸上唾了一口。那可真是件骇人听闻的事了。伯父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气势汹汹地破口大骂。克里斯朵夫也给自己的行为吓呆了，连雨点般打在他身上的拳头都不觉得。可是人家要拉他跪在伯父前面的时候，他就拼命挣扎，推开母亲逃到屋外去了。他在田野里乱窜，只跑到气都喘不过来方始停下。他听见远远的有叫唤他的声音，他心里盘算，既不能把敌人摔在河里，要不要自己跳下去。他在田里睡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去敲祖父的门，老人为了克里斯朵夫的失踪急坏了，一夜不曾合眼，再没勇气埋怨他。他送他回家，大家看他那么紧张，便绝口不提昨天的事儿，而且还得敷衍他，因为晚上要到爵府里去弹琴。可是曼西沃唠叨了几个星期，口气之间并不指定谁，只抱怨着说要希望那些没出息的叫你丢脸的人看到品行端方、循礼守法的好榜样而觉悟，真是太难了。至于丹奥陶伯伯，在街上碰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便掉过头去，掩着鼻子表示痛心疾首。在家里既得不到什么同情，他便尽量的不待在家里，人家不断加在他身上的约束使他非常痛苦，要他尊重的人物跟事情太多了，又不许他追问理由。克里斯朵夫可是生来不知忌惮的，人家越想要他驯服，做个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布尔乔亚，他越觉得需要摆脱羁绊。在乐队里或爵府里一本正经的无聊透顶的受够了罪，他只想和小马一样在草里打滚，也不管什么新短裤，就从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滑下来，或是跟街坊上的野孩子摔着石头打架。他不常常这么玩，倒并非为了怕挨骂或挨打，而是因为没有同伴，他和别的孩子老是格格不入，连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喜欢跟他玩， 因为他对游戏太认真，下手也太重，而他也孤独惯了，和那些年纪相仿的孩子离得远远的。他为了自己游戏玩得不高明，很难为情，不敢加入他们的伙，于是他假装不感兴趣，虽然心里极希望人家邀他参加，可是谁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就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不难过地走开了。他的安慰只有在高托弗列特舅舅来的时候和他出去闲逛，他越来越接近他了，认为舅舅独往独来的性格是对的。高托弗列特到处流浪，不肯注定一个地方的乐趣，现在他完全懂得了。他们俩常常在黄昏时到田野去散步，漫无目的，只是一味地往前走，因为高托弗列特老想不平时间，回去总是很晚，给家里人埋怨。最快活的是趁夜里大家熟睡的时候溜出去。高托弗列特明知那是不应当的，可经不住克里斯朵夫苦苦哀求，而他自己也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半夜前后，他到屋子前面照着约定的暗号吹一声呼哨，何一睡着的克里斯朵夫便偷偷地下床，手里拿着鞋子屏着气，像野人一样巧妙地爬到临街的厨房底下。他爬上桌子，舅舅在外边用肩头接住他，于是他们俩出发了，快活的就像小学生一样。有时他们还去找渔夫西莱米，高托弗列特的朋友，他们坐着他的小艇，慢慢地在月下荡出去。桨上滴下的水珠好像一组爬音，或是一连串的半音阶。一层乳白色的水汽在河面上颤动，群星在天空打着寒噤，两岸的鸡声遥遥呼应。有时听见半空中云雀那种颤动不已的歌声，他们是误会了月光从地上飞起来的，大家相对无语。高托弗列特轻轻地唱着一支歌，西莱米讲着关于动物生活的奇怪的故事，像谜一样的简短的话使事情显得更神秘。月亮隐在树林后面去了，小艇驶到了一带黑沉沉的港栏下面，黑的天光和黑的水色合成一起，河上没有一丝波纹，万籁俱寂。扁舟在黑夜里荡漾，简直说不出它是在荡漾、漂浮，还是停着不动。芦苇摇曳，往四下里分批，声音像丝绸的摩擦。他们悄悄地靠岸，下了地，走回去。有时要到黎明才回家。他们顺着河边走，一大群银白色的阿伯般的绿，又像宝石一般的蓝，在晨光熹微中簇拥而来。他们像莫杜萨头上的群蛇似的万头攒动，拼命追逐人家丢下去的面包，一边打圈一边往水里沉，然后像一道闪光似的忽然不见了。河水给反光染上粉红与葵花的色调，鸟儿一批一批地醒了，他们加紧步子赶回去，像出门时一样的小心。孩子爬进空气恶浊的卧室，爬上他的床，马上睡熟了，身上带着田野里清新的香味。他这样的出去回来，一点事儿都没有，可以永远不给人发觉。要不是有一天小兄弟恩斯德出头告密的话，从此这种事儿被禁止了。克里斯朵夫也受到监视法了，可是他照旧有法子溜出去。他对谁都看不上，就喜欢跟这个当刑犯的舅舅和他的朋友来往。家里的人看了气恼极了，曼西沃说他自甘下流，老约翰·米歇尔妒忌克里斯朵夫对高托弗列特的亲热，他责备孩子有了接近上流社会、侍奉贵人的机会，不该屈尊俯就去交接那些市井小人。大家认为克里斯朵夫不爱惜身份。虽然曼西沃的纵酒与懒惰使家里经济日趋困难， 但约翰·米歇尔在世的时候生活还过得去。第一，只有他一个人还能对曼西沃有些影响，使他在沉湎单逆的下坡路上多少有所顾忌。而且老人的声望也令人忘了醉鬼的无形。还有家里缺少钱用的时候，他总尽力帮忙。凭了前任乐队指挥的资格，他有笔小小的恩俸。此外，他继续收些学生，替人家的钢琴教音，挣些零钱。这些进款大部分都交给媳妇儿。他虽然用种种方法瞒着，他还是看出他手头很紧。路易莎想起他为了他们而熬苦，非常抱歉。老人家生活一向过得挺舒服的，急需要享用的，所以他的准节尤其是难能可贵。有些时候他日常的牺牲还嫌不够，譬如为了偿还急迫的债务，约翰·米歇尔就不得不偷偷地卖掉一件心爱的家具，或是书籍，或是纪念品。曼西沃发觉父亲暗中拿钱给路易莎，就常常硬抢了去。老人一知道这情形，不是从路易莎那里，因为他的痛苦是从来不让他知道的，而是从随便哪一个孙子嘴里，他就大发雷霆，而父子之间也就大吵一场，叫人看了直打哆嗦。他们俩的脾气都异乎寻常的暴烈，一忽而功夫就口出恶言，互相威吓，差不多预备动武了。但即使在最冲动的时候，曼西沃也摆脱不了那根深蒂固的敬意，并且不管他醉得多厉害，结果还是低下了头，让父亲大叫大骂的百般羞辱。然而下次一有机会，他照样再来。约翰·米歇尔一想到将来就寒心。可怜的孩子们，他和路易莎说，我死了你们怎么办？还算运气。他拍了拍克里斯朵夫，我还能撑到这孩子能养活你们的时候。可是他计算错了，他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这当然是谁也没想到的。80多岁的人，头发还没有掉，白发中间有几簇还是灰的，浓密的胡子也有好些全黑的，牙齿虽然只剩了10来颗，但咬嚼起来还挺有劲儿。要看他吃饭的神情才有意思呢。他胃口很好，虽然责备曼西沃纵酒，他自己喝起来量也是挺大的。他特别喜欢摩泽尔河一带出产的白酒，至于葡萄酒、啤酒、苹果汁，凡是上帝创造的一切可口的东西，他都很欣赏。他可绝不糊涂到把理性掉在酒杯里，他是有节制的。固然像他那种宽大的尺度换了比较脆弱的理性，也得在酒杯里惨遭灭顶的了。他目力很好，脚下很健，忙来忙去的不怕疲倦。6点起床梳洗非常到家，因为他很重视规矩跟身份。他自个儿在家过活，一切都亲自动手，绝对不要媳妇儿来管他的事儿。他打扫卧室，煮咖啡，缝纽扣，敲打粘贴，修理，光穿着件衬衣在屋里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响亮的男低音嗓子一刻不停地唱着，还加上些做歌剧的手势。随后他出门了，不管是什么天气，他去办他的事，一件也忘不了。但他是难得准时的，不是在街头巷尾跟熟人絮絮不休，便是和他忽然记起了面貌的邻妇说笑打趣。因为他既喜欢老朋友，也喜欢年轻娇艳的脸蛋。他这样的东呆一下西流一下，从来不知道时间，可是他绝不错过用餐的时刻。他到处可以吃饭，根本不用人家邀请。他要到晚上天黑了，把孙儿们看饱之后才回去。他躺在床上，在未曾合眼之前打开破旧的圣经来念一页， 半夜里，因为他每一觉不过睡一两个钟点，他起来拿一本冷摊上买来的旧书，不管什么历史、神学、文学或科学，翻到哪里便念几页，也不管有趣没趣。他不大明白书中的意义，可一字不肯放过，直念到重新睡着的时候。星期日他上教堂去望弥撒，带着孩子们散步，玩着滚木球的游戏。他从来不闹病，除非脚趾里有些痛风，使他夜里在床上念着圣经的时候咒骂几声。他仿佛可以这样的活到100岁，他觉得也没有理由不超过100岁。人家说他将来一定100岁而终，他可认为对于上帝的恩惠绝对不应当指定界限。唯有他的容易流泪和越来越坏的脾气才显出他的老态，只要一点不耐烦，他就会暴跳如雷，红红的脸与短短的脖子都变了紫红，他怒气冲冲地叫吼着，直到气都喘不过来才停下。家庭医生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劝他保养身体，把脾气与胃口都节制一些，但他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固执，为了表现大无畏精神反而更放纵了。他嘲笑医药，嘲笑医生，他表示全部把死放在心上，说起话来也一味夸口，证明他绝对不怕死。一个很热的大暑天，他喝了许多酒，又跟人家争论了一番，回到家里在园子里做工，平时他就喜欢翻泥巴，那天他秃着脑袋晒着大太阳，争论的怒意还没消下去，气愤愤地掘着地。克里斯朵夫坐在绿荫下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可并不看，他听着催人入梦的蟋蟀的鸣声出神，心不在焉地望着祖父的动作。老人背对着他，弯着腰在那儿拔草，克里斯朵夫突然看见他站起来，手臂乱动了一阵，就像石块似的扑倒在地下。他当时竟想笑出来，可是看见老人躺着不动，他就叫他跑过去使劲摇他。慢慢的他害怕了，他蹲下身子想把倒在地下的大脑袋捧起来，可是他重得不得了，在家孩子浑身哆嗦，简直没法挪动。后来他一看见往上翻过去的颜色惨白躺着鲜血的眼睛，他吓得身子都凉了，马上大叫一声，一松手把祖父的头丢下，魂不附体地站起身子往外奔逃，一边嚷一边哭。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个过路人把孩子拦住了，克里斯朵夫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直指着屋子，那人就走进大门，孩子也跟在后面。住在邻近的人听见叫喊，也走来了。一霎时园子里挤满了人，大家踏着花草伏在老人身上抢着说话。 两三个男人把他从地下抬起，克里斯朵夫站在屋门口，脸朝着墙，拿手蒙了脸，他怕看，又禁不住要看。众人抬着祖父走过的时候，他在指头缝里瞧见老人巨大的身体，像一堆软绵绵的东西。一条胳膊垂在地下，脑袋靠在一个打台的人膝上。台的人走一步，脑袋就跳一下，面部浮肿，沾满了泥土，淌着血，张着嘴，眼睛挺可怕。孩子看了又大叫一声，逃了。他一口气奔到自己家里，好似有人追逐一般。他直着嗓子叫出凄厉的声音，冲进厨房，母亲正在剥洗蔬菜。他扑上去，拼命搂着他，向他求救，嚎啕大哭，脸扭作了一团，话也不能说了。但他一开口，母亲就明白了，马上脸色发白，让手里的东西都掉在地下，一言不发地奔了出去。克里斯朵夫一个人靠着柜子哭个不休，小兄弟们都在玩耍，他不大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想着祖父，只想着那些可怕的景象，唯恐人家要他回去再看。果然到了傍晚，两个小兄弟在屋里淘气淘够了，嚷着玩厌了，肚子饿了的时候，路易莎急急忙忙回家，拉着他们往祖父家里去。他走得很快，恩德斯与洛陶夫照例嘀嘀咕咕，可是母亲吆喝的口气那么凶，他们不敢出声了。他们本能地感到一种恐怖，进门的时候一起哭了。天色还没完全黑，落日最后的微光照在屋内，照在门钮上，镜子上，挂在外间半明半暗的壁上的小提琴上，变成一种异样的反光。老人卧房内点着一支蜡烛，摇曳的火焰和惨淡的暮色交错之下，室内的阴影愈加令人窒息了。曼西沃坐在窗下大声哭着，医生弯着腰站在床前遮掉了床上的人，克里斯朵夫心跳得要爆裂了。路易莎叫孩子们跪在床边，克里斯朵夫大胆去了一眼，在下午那一幕之后，他准备看到些更可怕的景象，所以一气之下，他差不多松了口气。祖父一动不动的，好似睡在那儿，孩子一念之间以为祖父病好了，但他听到急促的呼吸，细看之下又看见那张肿大的脸上有个跌得紫红的伤痕，才明白祖父是快死了，而他又开始哆嗦起来。他一边照母亲的吩咐做着祷告，希望祖父病好，一边却又默祷着，要是祖父不能好，那么希望他现在这样就算是死了。他对于以后要发生的事恐怖到极点。老人自从跌跤之后就失了知觉，他只清醒了一忽儿，那一忽儿恰好使他明白自己的情形，而这真是惨极了。神父已经到场替他做着临终祷告，老人给扶起来靠着枕头，他好容易睁开那不听指挥的眼睛，大声呼着气，莫名其妙地瞪着火光和众人的脸，然后他脸上突然表示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张开嘴来结结巴巴地说，那么我是要死了吗？那沉痛的音调直刺克里斯朵夫的心，使他永远忘不了。老人不再说话，只像小孩一样的哼哼哈哈，接着他又昏过去，但呼吸更困难了，他呻吟叫苦，双手乱动，仿佛在抵抗那个要他长眠不起的睡眠，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中，他叫了声妈妈。多沉痛呢，跟克里斯朵夫一样，老人竟会呼天抢地地喊他的母亲，喊他从来没提到过的母亲，这岂不是对着最大的恐怖做一次最大而无意的呼吁吗？他 他似乎安静了一会儿，心中又闪出一道微光，那双重颠颠的眼睛红彩仿佛都散掉了，和孩子吓呆了的眼睛碰在一处，忽然亮了起来。老人挣扎着想笑想说话，路易莎拉着克里斯朵夫走进床边，约翰米歇尔扯了扯嘴唇，想用手摸孩子的头，可是他又立刻昏迷，从此完了。孩子们被赶到隔壁房里，大家很忙乱，没有功夫照顾他们。克里斯朵夫由于愈怕愈想看的心理，站在半开半合的门口偷觑着，看那张凄惨的脸仰倒在枕上，好像被一股残暴的力紧紧掐着脖子，脸上的皮肉越来越瘪下去了，生命渐渐地陷入虚无，仿佛是有个鸡桶把它吸得去的。弹绝的声音叫人毛骨悚然，机械式的呼吸像在水面上破散的气泡，这最后几口气表示灵魂已经飞走，而肉体还想硬撑着活下去。然后脑袋往枕旁一滑，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直到几分钟以后，在嚎啕声、祈祷声和死亡所引起的纷乱中，路易莎才瞥见克里斯朵夫脸色发青，嘴巴抽筋，眼睛睁得很大，抓着门钮，身子在那儿抽风。他奔过去，他马上在他怀里发觉了。他把他抱走，他失去了知觉。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因为陪的人走开了一会儿，吓得直叫，又发了病，昏了过去。当夜和明天一天都有热度，最后他安静下来，到第二天晚上睡着了，直睡到第三天下午。他觉得有人在房里走动，母亲栖在床上拥抱他，也仿佛远远的有柔和的钟声，可是他不愿意动弹，他好像在一个梦里。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高托弗列特舅舅在床前坐着，他疲倦极了，什么也想不起，但过了一会儿记忆又回复了，他哭了。高托弗列特走过来拥抱他，怎么了孩子，怎么了，他轻轻地说。哎呦，舅舅舅舅，孩子紧紧地靠着他哼个不停。哭吧，舅舅说，你哭吧。他也跟着哭了。克里斯朵夫哭得心中松快了一些，揉着眼睛望着舅舅。舅舅知道他要问什么事儿了，便把手指放在嘴上说道，别问，别说话，哭是对你好的，说话是不好的。孩子一定要问，问也没用，舅舅回答，只要问一件事，一件就够了。什么呢？克里斯朵夫犹豫了一会儿说，哎，舅舅，他现在在哪儿呢？孩子，他和上帝在一起。可是克里斯朵夫问的并不是这个。不，您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问他，他在哪儿？他是指肉体。他声音颤动的又问，他还在屋子里吗？今儿早上已经给葬了，我们那亲爱的人。高托弗列特回答，你没听见钟声吗？克里斯朵夫松了口气，但过后一想到从此不能再看见亲爱的祖父，他又非常伤心地哭了。可怜的孩子，高托弗列特不胜同情地望着他。克里斯朵夫等着舅舅安慰他，可是舅舅毫无举动，他觉得安慰也是没用的。舅舅，孩子问，难道您不怕这个吗？您？ 他心里真希望舅舅不怕，并且告诉他怎么样才能不怕。但高托弗列特好似担了心事，嘘，他声音也有点变了。怎么不怕呢？他停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就是这么回事儿，只能忍受啊。克里斯朵夫摇摇头表示不接受，只能忍受啊，孩子。高托弗列特又说了一遍，他要这样就得这样，他喜欢什么你也得喜欢什么。我恨他，克里斯朵夫对天晃着拳头愤愤地说。高托弗列特大惊之下叫他住嘴，克里斯朵夫自己也对刚才说的话怕起来，便跟着舅舅一同祈祷。但他心里怀着一腔怒火，虽然念念有词地说着卑躬的话，暗中对那可怕的事和造成那可怕的事的妖魔式的主宰恨到了极点，只想反抗。多少的日子过去了，多少的雨夜过去了，在新近翻动过的泥土底下，可怜的老约翰·米歇尔孤零零地躺着。当时曼西沃几次三番的大嚎大哭，可是不到一星期，克里斯朵夫听见他又在高高兴兴地笑了。人家提到死者的名字，他立刻哭丧着脸，但过了一会儿又指手画脚地说起话来，挺有精神了。他的悲伤是真的，但不可能叫自己的心绪老是那么抑郁。懦弱隐忍的路易莎对什么都是逆来顺受的，就一声不响地接受了这桩不幸。她在每天的祷告中加了一段祷告，按着时候去打扫墓地，仿佛照顾坟墓也是她家务中的一部分。高托弗列特对于老人长眠的那一小方地的关心真叫人感动，他要来的话总带一件纪念物，不是亲手做的十字架，便是约翰·米歇尔生前喜欢的什么花。这种事他从来不忘记，而且老是瞒着人去做的。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